北京、
上海、
广州、
厦门、
西藏、
丽江，
在旅途中你遇见了谁，看见了怎样的风景？
因为有梦，所以远方。
周游记，带你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嗨，小耳朵们，下午好，欢迎来到周游记，我是在电波里陪你旅行的主持人燕舟。最新的综艺《姐姐的爱乐之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那么这个综艺的首站是选择了泉州，心里想着他们可真是选对了地方，因为啊，它实在是迷人。衬托着我要来好好说说这个低调又富裕的闽南古城了。这座城市保留着闽南人最古老的生活方式，自带复古文艺气质的 buff， 说它可能是国内最适合慢生活的城市也不为过。那么说起福建这个城市啊，在外人的印象当中总是轮不到泉州，因为前有闽都文化浓厚的福州和古老厚重的漳州，后有文艺小清新最爱的厦门。偏偏泉州在福建当中就像是个异类，说它是守旧的城市吧，确实这里是遍地庙宇，繁儒礼节、方圆规矩的秩序好像从古到今都没有变过。但是它呢又是最叛逆的城市，你很难想象有这样的混搭样貌。国内最古老的清真寺隔壁呢就是关帝庙，说它具有仙气吧，但它是一座非常世俗的城市，在香火旺盛的地方往往烟火气息是最浓重的。曾经有人评价泉州是一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古城，论经济实力的话泉州也不容小觑，连续21年 GDP 吊打福州和厦门。如今泉州以低调沉稳的城市性格，安逸舒适的慢节奏生活，被认为是十足的理想城市，去过就爱上的城市。就像曾经锋芒毕露的贵族落入到凡间，如今自得其乐，但是再低调也掩饰不住它的奢华光环。泉州这座宝藏城市不需要火，懂的人自会珍藏于心。泉州地处闽南金三角，北面与福州接壤，南接厦门，东与台湾是隔海相望，西临三明、漳州。很多人不识泉州便觉得它没有厦门精致，也没有福州的地位，甚至还不及莆田有名。但是每回福建省评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时，首位领跑的都有泉州的身影。早在去年，泉州的 GDP 总量就已经逼近了万亿元的大关。中国鞋都、中国陶瓷重镇、中国伞都等等各种品牌打响晋江，经济实力连续17年位居八闽县级之首，石狮还被称为是东方米兰。从石狮走出去的中国时装品牌名扬国内外，石雕之乡惠安，水暖之乡南安，铁观音故乡中国茶都安溪等等，这些单拎出来百强县的经济特色就等于亮出了最强的厂牌。国内知名的品牌安踏、七匹狼，还有九牧王、富贵鸟、特步、乔丹体育、鸿星尔克等等，都是来自泉州的。那么泉州人呢，其实是出了名的闷声发大财。 网上有人调侃说，如果你去了泉州、晋江、石狮等地的话，也许你会迎面而来一些其貌不扬的人，但他很可能就是一个身价上亿的老板。在福建前十大富豪中，泉州籍就占了半壁江山，是真正藏富于民的地方。泉州人的经商头脑啊，似乎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要知道，1000多年前唐宋元时期，泉州可谓是被誉为了光明之城的刺桐城，更是东方第一大港，与古埃及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的国际贸易港口。1000多年前，古代东方想象的代名词不是 China， 而是刺桐。1292年，马可波罗一路从福州出发，沿岸见到一个香料堆积如山、帆船遮天蔽日的刺桐港。意大利人雅格·德安科纳远跋重洋来到泉州，还将自己的游记手稿写成了《光明之城》。书中描绘的泉州更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的画像，这里的不夜城被无数的油光和灯照的是亮如白昼。所谓的世博思碎入百万闽，刺桐城可闻万国音，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的繁盛景象描写，就是在雅葛眼中的泉州。据说当时超过了20万人口，也就相当于当时的威尼斯人口10万，加上佛罗伦萨的4.5到6.5万人。当时的刺桐城在人口规模上就无愧于世界级的大都市了。直到元明之交，尤其是世博司迁移到福州之后，明政府罢世博，厉行海禁，严格的海禁政策使得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几乎处于了一个停顿的状态。然而泉州人哪能是海禁就能够进驻的呢？民间私商趁机崛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禁海斗争。泉州沿海商人冒禁海者出现了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作家徐某清在《海上泉州》里面说过，海禁禁住了泉州港，却禁不住泉州人。所谓的海盗文化，那么换句话来说呢，也就是从根上种下了泉州人骨子里面的向海而生的叛逆和拼搏劲儿。曾经的光明之城暗淡过，但依然不改海洋本色。从改革开放至今，泉州人又一次地抛下了束缚，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的姿态向海上延伸。很多人会拿漳州和泉州这两个地方做对比，但是这两个地方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从根上就是双生开花。漳州人自古身在了鱼米之乡，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乡土性格，而福建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呢，决定了泉州这些相对边缘的地区地少贫瘠，海岸线曲折，多岛屿港湾，只能够利用优良的港口向海洋讨生活。自然条件远远比不上漳州，但是同时巨大的外贸刺激了泉州的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养成了游离于政治和权威之外的泉州人骨子里面早就有的敢于离经叛道、铤而走险的精神气儿。如今迅速于东南沿海崛起，多少得益于这种自古以来形成的海洋性格。那接下来燕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泉州的古早味到底从何而来呢？ 所谓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能够与前年的古都西安并列的泉州，当然也不缺文化自信。泉州人最为称道的大概就是古早味了。古早味首先就在于满街的香火味，此地古称佛国， 满地都是圣人，这是宋朝理学大家朱熹在泉州开元寺天王殿内题的词。它或许是国内宗教最多元最复杂的一座城市了，要是你到泉州的话，八成会诧异这里五花八门的神灵宗教。这里有1000座历史咒语， 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甚至婆罗门教在内的各种域外宗教以及中国本土宗教都能够在泉州生根并且和谐共存，显见冲突。泉州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这里既有中国古代四大佛教寺院之一的千年古刹开元寺，还有国内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 老子天下第一的石雕老君言，更有国内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圣木，世界仅存的摩尼教寺遗址草庵。泉州籍作家蔡崇达也曾经在皮囊的一说当中写过泉州人的信仰，所有人都笃信举头三尺有明月，也相信有魂灵人与鬼神亲近的生活着。我们还相信魂灵有着和现世一样的属性，会饿倒，也会吃太饱，会太胖，然后也会心情不好，也会闷出病。这段话呀妙在后面， 泉州人的信仰不是飘在天上高不可攀的，反而是接地气儿的，这种香火味跟烟火味冒出来的，寺庙旁边街边卖的海石花满街高，还有泉州府文庙隔壁街上卖的元宵丸，摇摇晃晃的盐水桃味，泉州人白白的老城区往往都能够寻觅到隐秘的古早美味。 那么泉州啊，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吃的呢？要是盘起来，你会发现泉州美食特别有意思，往往地道的看起来不太正经的大菜，相反越平民的小吃是越走心，什么安海土笋冻啊、蚵仔煎啊、海石花、海蜇皮、鲨鱼冻等等带着海的气息，才是泉州人要的风味。 经常听泉州本地的朋友总说啊，自己的一天要从一碗米线糊开始，要是见到米线糊上撒了一圈白椒粉，那没准是个阿拉伯商人在几个世纪前烙下的胡椒香料的影子。泉州爱用的沙茶和咖喱香料呢，常常用在牛肉羹上。 别看泉州人一日三餐牛肉是常客，大多也是因为1000多年前爱吃牛肉的外国人在这边留下的影响。但是要数古早味之最呢，也要算上质检才拷问人心。舌尖上的中国拍到泉州，画面也一定会在一碗简单的萝卜饭中，简朴中都，都是丰饶的乡土味。 在知乎上有网友这么评价，泉州说是一座昭华已逝的城市。是的，它的确挺老旧的，民间信仰、语言和民俗，还有民间艺术呢，都非常古朴。这里有奇特的惠安服饰，还有民俗，有称作中国音乐活化石的泉州南音，有被誉为戏曲界奇葩的提线木偶戏，还有南海明珠的高甲戏， 基本上都保留着宋元南戏原貌的梨园戏等等。泉州人的一生都非常重视仪式感， 无论是家族礼节、祭神祭祖，还是年节宴会，都保留着自身鲜明奇特的多元文化大观，仿佛有着比其他地方更强的记录和叙述自身历史的能力。2013年，中国的泉州早就与韩国的光州、日本的横滨当选是首届东亚文化之都。齐小景曾在《元气泉州》当中评价这样的泉州：它的古老并不流于形式和物件，而是一种至今犹存的气质。泉州人不完全等同于闽南文化，本质上它更像是一种混搭多元的移民文化。唐后期到五代十国呢，北方是兵荒马乱，而且战乱，大量的民众啊是迁徙南下到泉州这片蛮荒之地，因而才有了积淀深厚的中原文化的一笔。而后漫长的海上延伸历史逼泉州人以海为家，不仅吸纳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不少开拓海外迁徙的泉州商人、华侨也同样给泉州带来了更多的色彩。迁琉球、迁印尼、迁菲律宾，哪里有海有自由贸易地，哪里就有泉州人的身影。按理说保留了如此多古老传统的泉州人应该是守旧的，但是他们同时又是中国最具有海洋冒险精神的一群人。他们大多啊都处于一种迁徙文化的传统，茫茫大海是他们唯一的寄托，背井离乡出海打拼的艰辛迫使他们早就成为了生活的流亡者，因而在泉州出现了与三纲五常传统文化不一样的叛逆性。古代泉州的妇女经商屡见不鲜，明代儒学家作者李光敬曾经在泉州通过经商致富的两位妇女，将她们与古代采矿致富的寡妇亲和汉代卖酒为生的卓文君相比。这种文化的传统烙的日常，就是泉州人们信奉的爱拼才会赢的人生哲理。即便拼搏啊，泉州人也不会太执迷于其中，依旧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因果有循环的命运。泉州人信不信命的平衡，正是他们安身立命自得其乐的根本，赋予了他们既有敢闯敢拼的外放性格，而骨子里呢又是温和内敛的含蓄。泉州和厦门这两座城市啊，在不少人看来是相对的。蔡崇达曾经在《皮囊》当中有这样比喻过，厦门是泉州的整容版。在泉州你会看到乱闯的行人和车，粗糙的老建筑，甚至是地漏的生活习俗，但是感动他的恰恰不是环岛路上的精致风景，而是泉州石头巷子里飘出来的悲戚的男婴，或者是十五佛生日的时候，整座城市家家户户在门口烧香祈身，祈求平安。在广深打拼了快10年的泉州人哈老师说，老家泉州啊是自己理想的退休之地，退休后想着和朋友喝喝茶、散散步，在街道边开一个文艺小店，坐在店门口拿个蒲扇摇啊摇啊，那真的太舒服了。那么对于这个很多年没有回老家的他来说啊，泉州骨子里面的小日子生活哲学大概都融入到了日常的闽南俚语里了。给钱死，不要给人死，既告诫着这个用钱能解决的事情就别太累着自己，生活要过得舒适。穷家不穷路说的就是家里苦点没事，但是外人啊盘缠要够，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经济观。而在外的生活日常，无论是工作变动、搬家等等事情，家里的传统仪式仪俗，比如看看日子、拜拜菩萨等等，都给了一种精神和故乡的情感慰藉。他们懂得人生在外固然是要爱拼才会赢，但是并不执迷于输赢非要不可，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敬畏那三分天注定，才有了泉州这般豁达安宁的智慧。 那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是泉州本地人啊，你对泉州的评价是什么呢？或者听了本期节目当中的文章之后啊，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对泉州改变呢？你有知道泉州的关键词是什么呢？那么您可以下载华语之声，搜索周游记，在留言下方与我进行互动留言，把您所了解到的关于泉州这个城市的所有东西都告诉我。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再见。总是不能懂，不能解答足够，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向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